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这个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哈、有一个报道，就开始关注到这个旧金山AI 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薪酬了啊。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因为 AI 现在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嘛。那么自从 ChatGPT 哈、就是公布以来，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相关的科技公司，包括尤其是芯片公司哈，前面咱们介绍股市的时候还谈到这个 NVIDIA 啊，真的是一路大涨。那么同时呢，这股热风啊也是延烧到了哈，就是只要是 AI 相关的这个领域相关的这个职位呢，其实都比同样的职位哈非 AI 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薪酬呢要更高啊。那么到底高多少呢？根据 ZipRecruiter 啊这样的一个招聘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呢，其实不同的职位还是有蛮大的一些差异的啊。ZipRecruiter 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Julia Pollack， 他说他们发现啊，就是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啊科技业的岗位的薪资呢，其实一直都很高，但是有些职位呢可能就差几个 percent 啊，几个百分点，那有些职位呢可能是差几十个 percent 啊。那这个 ZipRecruiter 呢，他们是从2019年初开始第一个月啊就提取了相关的这个数据啊，来对比，比如说这个数据分析科学家呀，包括传统的软件工程师啊这样的一些职位啊，他们去搜这个相关的关键词在这个网站上。然后呢通过这个数据的这个类比对比分析哈，就发现只要是职位上搭上了这个 AI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模型等等啊这些关键词的话，那么所提供的薪资薪酬的这个范围呢，这个水平就更高一些哈。当然他弄的是一个全美的平均值哈，我们看看就好，因为我想在湾区肯定比这个数值要高哈。比如说他说这个做这个data manager 的数据经理的 AI 方向的年薪是84500啊，那湾区肯定不止这个数了哈。他给的是一个美国的平均的薪资水平哈，但是呢非 AI 的就只有61000啊。我们看的这个价，看主要是看他什么呢，这个差值啊，差了38%。就是说你是 AI 方向的 data manager 就比非 AI 方向的 data manager 多赚38%、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你要是这个就是计算机比如说计算机科学家哈，如果是 AI 方向的呢就66000，非 AI 就53000，差值24%。工程师哈，普通的软件工程师 AI 方向的比非 AI 的呢要多赚22%。然后这个product manager 呢 AI 方向的比非 AI 方向的只多赚3%啊，这个倒没差多少。然后这个数据库工程师呢 AI 方向的比非 AI 的多赚10%。如果是软件开发的 AI 方向的比非 AI 的多赚5%。其实接下来包括软件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等啊，这个差值就不大了，都是个位数的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就大概能比较出来一些哈，这个是哪儿，如果可能有些朋友想就是叫做什么这个加薪吧，那你看看你的这个领域啊是不是要往 AI 方向去转。那么这个 ZipRecruiter 它的差距数薪资数值差距差异呢是累积了，我们说从2019年到现在针对全美100多万个招聘信息当中进行分析筛选，然后所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哈。但是像旧金山哈，尤其是 OpenAI 这样的公司，你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软件开发、数据工程师等等，他们的薪资，刚我们说了，可能都是十几或者是几十万的哈，加上一些股票啊，包括额外的一些福利等等哈。所以那个数值我们就没有一一念给大家，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哈。所以从如果你单独看地域来说呢，你要在旧金山，包括在我们硅谷吧，湾区，只要是和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product manager 啊，他的收入比 从事这个领域之外的 product manager 的收入呢，至少要高大概五分之一啊，能够高出20%来啊，所以在旧金山呢，这个差值是更高的、更大的啊。所以不管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好还是非人工智能领域也好，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做软件开发的话呢，在这个差的并不大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是数据方面了哈，我想更有说服力的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本身，如果是你就是在做 AI 方面的一些朋友，当然如果你也了解身边的人哈，他们不是的，那到底这个差距在哪儿哈。如果您愿意把这些您了解的行业的一些情况分享给我们的话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包括短信平台留言的号码呢，就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也非常乐意欢迎哈，能听到来自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第一手第一线的一些资讯的分享和反馈哈。当然我们看到的我刚刚分享给大家的呢是来自大数据库啊 ZipRecruiter 的他们的一个数据分析哈，您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是否符合您所知道的或者经历的一个事实。那么最后剩下一点时间哈，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啊，就是包括加州在内，其实有另外一个关于就业方面的消息呢，不算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吧。就是有这个专家啊，就是根据数据分析之后发现呢，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过去几年来说是蛮紧张的，蛮紧俏的，但是很有可能接下来就要放缓了，而且尤其在纽约州、华盛顿州，还有包括我们加州在内哈。很多公司已经在为大量的裁员做准备了哈，那么有些公司已经开始了，这个我们之前也都给大家报道过了哈。那么受影响的行业呢，从酒店、医疗也包括科技业哈，都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哈进行大规模的裁员。那么这个数字为什么哈？为什么是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包括他们都有计算出来说，加州、纽约和华盛顿州可能接下来几个月会有至少25000多个人被裁哈。那么这个数字其实是来源于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 Warren Tracker 的这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呢是根据美国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法来建立的一个网站。这个法案呢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啊1988年当时这个国会颁布的一项联邦的法律啊，就是雇主呢你必须在大规模裁员或者是你要关门工厂关闭之前的60天要通知这个美国政府啊，包括通知员工本人。那么所以呢就针对因为要有这种预先的通知哈，根据这个法案呢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网站叫做 Warren Tracker 啊，就是大公司想要裁员或者是关闭，他们要有这么一个提前的预先预警，所以这个 Warren 网站 Warren Tracker 就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哈。当然因为他们是提前预警的所以呢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叫做什么预知吧，预测性就起码知道他们可能至少最晚60天之内哈，或者60天以后就会发生这个裁员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数字就是根据 Warren 来统计出来的哈，在加州、华盛顿和纽约州呢，在接下来至少2-3个月里头，至少有25000人要被裁掉了啊。当然有一些，并非所有的裁员都一定要通知这个 Warren 系统。但是呢，因为 Warren 系统它是有一个门槛的哈，就是说，你比如说。如果你在30天之内至少要裁掉50个人或者说你可能在某一个单个地点你可能要裁掉超过500个人然后呢或者你这个公司有1/3的人都要失业的话，那么你就要通知这个 Warren 系统，就是要按照联邦法律要录入这个 Warren 系统里。所以呢我们得到这个数据就是要有这种大规模的裁员才会进入到这个系统，那么如果是小规模的呢，甚至就也就是说实际的裁员的人数可能比这个还要再少一点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样说预计加州包括加州在内华盛顿、纽约州会有大裁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哈，就是来源于这里。那么其中呢根据 Warren Tracker 的数据影响加州可能受到的裁员影响是最大的，预计将有13259个加州的员工会面临被裁，其中就包括苹果、谷歌这些科技巨头 所在的科技业，还有呢酒店、医疗保健等行业哈，都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迎来一个裁员潮。包括加工理工学院啊 Caltech 在内的各种教育服务业哈，也预计在四月初啊裁掉500多个人。那么这个就一些行业专家分析说，这就预示着说现在就业市场的这个变化吧，其实不光是这种震荡，不光是在科技业啊，而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影响。那么相关的这个就业专家哈，叫做Shepherd， 他就说呢，这个劳动力市场啊，似乎很有可能，越来越有可能在第一季度啊，2024年第一次出现招聘总额放缓和裁员人数增加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抵消我们在春天看到的那个就业增长啊。哎，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源于这个 Warren Tracker。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这个网站上去看看哈。这个就是根据联邦法要求的大企业必须通知的大规模裁员，就是来自于这儿哈。好，那么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这个不管是裁员季也好，还有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呢，都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提前预知呢，总好是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今天热点大家谈就先到这儿了哈。等会儿是理财有道时间，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收听。